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拿到的这份材料，哇，真的非常有意思。他把两个听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话题，健康信念和艺术版权，
对，
给串在了一起。我一开始还在想这俩有什么关系，但看进去才发现他们的核心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自己相信的故事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又该怎么为创意这东西定价。
没错，
我们会从一个听起来有点反直觉的医学现象聊起，最后会聊到一个你可能想不到的角色，米老鼠。
对，这两个话题背后其实是同一根线索，就是激励机制和我们讲的故事。我们会先深入聊聊安慰剂效应，特别是为什么一个东西越贵我们就越觉得它管用。
是。
然后呢，我们会借一位艺术家的困惑，换个角度去探讨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版权法这东西它被发明出来的初衷到底是为了什么。
好，那我们先从第一个话题开始吧。材料一上来就提到了杜克大学丹·阿里利教授的一个研究，说昂贵的安慰剂比便宜的更有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科学啊，一杯卖50块钱的水和一杯只卖5块钱成分一模一样的水，怎么可能效果不一样呢？
你的反应很正常，但材料说这恰恰是关于人性的科学。你看，这个效应只对咱们人类起作用。
哦，
你给一盆花浇贵的瓶装水或者自来水，它长得都一样，你家的狗它也分不清80块一斤的狗粮和20块一斤的有什么区别，
它只知道哪个好吃。
对，只有人类会因为价格、包装或者别人讲的故事而改变自己的生理体验。
所以关键不在于东西本身，而在于我们脑子里关于这个东西的故事。
完全正确，关键词就是故事。我们是唯一会给自己讲故事并且被自己的故事深刻影响的物种。而且这些故事强大到可以确实的改变我们的生理机能。比如同样一杯红酒，如果酒单上标价1000块，很多人喝起来就会觉得哇，比那杯100块的更香醇更复杂。
我明白了，或者医生给你开药的时候，如果他态度特别肯定，告诉你这个药效果特别好。
对，那这个药在你身上的实际效果真的可能会更好。这都不是瞎编的，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现实。
有道理，但这个信念的力量肯定有个边界吧？
当然有。
材料里也举了例子，比如假的抗疟疾药，里面没有效成分，那你再怎么信它，它也杀不死疟原虫，这是物理现实。
对，这里的关键就变成了你得知道这个信念的力量，它到底有没有边界？它能让你感觉更好，但它能帮你挡子弹吗？
肯定不能，
肯定不能。这个界限我们必须得拎得清。一个质量不过关的降落伞，无论你对它多有信心，结果都是致命的。所以安慰剂效应能改变我们的主观感受，但它没法改变物理定律。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效应被滥用时会发生什么。材料里花了很大篇幅讲犀牛角，这个例子太惊人了。全球现在只剩下大概25000头犀牛。
是的。
但每年都有1000多头被猎杀，就是为了它头上的角。这东西的价格竟然比黄金还贵。
是的，在某些地方它被当成是一种能解酒、抗癌甚至包治百病的神药，或者干脆就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但最讽刺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
它的主要化学成分是角蛋白。
角蛋白，那不就是
基本上就和我们的指甲、头发是一样的。
等一下，就跟我们的指甲一样，那我啃自己的指甲不行了吗？这听起来太荒谬了。
听起来是荒谬，但悲剧就在于此。是在严格的伤盲研究里面，就是为了排除心理暗示的实验里，犀牛角被证明没有任何特殊的药用价值。
天哪！
甚至你翻遍中国古代的药典，也找不到支持它有那些神奇功效的依据。它就是一个破坏性巨大、血淋淋的昂贵的安慰剂。
犀牛角的例子已经很震撼了，但材料里还提到了一个我几乎没听说过的东西，胶体银。
胶体银
听起来很有科技感，但它真的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包治百病的灵药吗？还是另一个陷阱？
这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些人深信它能治疗从感冒到癌症的各种疾病，但科学证据表明它不仅是安慰剂，如果长期过量摄入还会导致一种不可逆的副作用，银中毒。
副作用
会让人的皮肤永久性的变成蓝色或者灰色。
永久变蓝，这代价也太大了。所以说为这种昂贵的故事买单，我们付出的不仅仅是钱。
远不只是钱。材料总结了昂贵安慰剂的四重代价，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到位。第一重当然是金钱成本，你花了很多冤枉钱。
对。
第二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副作用，猎杀犀牛、 导致物种灭绝，服用胶体银让皮肤变色，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伤害。
那第三种呢？
第三重代价叫做挤出效应，就是说当你把时间和金钱都花在这些没用的东西上时，你很可能就会忽略甚至排斥那些真正经过科学验证确实有效的疗法。
这就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对，这在医学上是致命的。
我明白了。最后还有第四重，注意力的成本。
没错，我们整个社会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讨论、辩论、研究这些根本没用的东西，而这些宝贵的资源本用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确实是这样。我自己有时刷手机，都会被一些听起来很神奇的超级食物或者养生秘诀吸引，点进去看半天，最后发现背后都是商业营销。
对对对，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像你吃了一堆认知上的空热量，浪费了脑力，却没得到任何真正的营养。
这么说来，安慰剂也分好坏。材料里也提到了积极的一面，叫廉价的安慰剂。比如孩子摔倒了，膝盖破了，你给他一个拥抱，亲一亲，这能让他感觉好很多。这其实就是最棒的安慰剂。
对，因为他不花钱，而且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关爱。或者给他贴一张创可贴，也是一种有效的安慰剂。它不仅是物理保护，更是一个强烈的心理信号，
告诉孩子，看，这个来自药店的专业的东西会让你好起来的。
就是这个意思。这些都是有益的。问题出在，当这种心理效应被商业利益过度包装和炒作的时候。
就像材料里提到的精油。
是的，比如乳香，被称为精油之王，被吹嘘的神乎其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巧妙的语言游戏。
哦？
Essential oil 这个词里的 essential， 它的本意是 essence， 也就是精华香精的意思，
而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必须的。
对，但商家就利用了这个模糊性，让你觉得它是生活必需品。材料里有个惊人的数字，一加仑草莓精油，其实就是草莓香精，能卖到$800。
一加仑草莓香精卖$800，这背后就是一个被精心包装的昂贵故事。
然后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金钱被投入市场进行炒作，炒作带来了更多的公众关注，这些关注又创造了更多的金钱，
这个循环不断自我加强。
对，而那些真正有效但可能利润不高，故事也不那么动听的科学疗法反而被边缘化了。
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要全盘否定安慰剂，它的力量是真实存在的，而是要想办法如何利用它的魔力，同时又不掉进商业陷阱。
这其实是对我们整个社会智慧的考验。我们能否设计出一种机制，既能利用故事的力量，又能避免它被纯粹的商业利益所绑架和滥用？
这个关于机制设计和激励的讨论，让我想到了材料里的第二个话题。我们刚才聊的是如何为信念定价，但材料接着探讨了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我们该如何为创意定价？这其实就是版权法的核心，对吧？
没错，这是一个完美的过渡。我们从一个心理学和市场营销的问题，自然地转向了一个法律和经济学的问题，但你会发现底层的逻辑惊人的相似。
这部分的讨论是从一位加拿大艺术家帕特里克的真实困惑开始的。他在2009年画了一幅灰熊的画，这画当时没什么反响，直到5年后才突然火了。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是他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所以他的观点很直接，既然这是我的作品，那版权保护期理应持续我的终生。
对，
说实话，你第一眼看到这个观点会觉得很合理，他创造了它，他就应该永远拥有它，这感觉很公平。
对，公平是我们直觉上的第一反应，但要理解版权制度，我们必须暂时放下这种直觉。
怎么说？
材料里用了一个很棒的比喻，我们不会因为一位外科医生通过一次高超的手术救了一个人的命，就判给这位医生，那个人未来收入的1%作为终生回报。
那也太荒唐了，
对吧？大家会觉得这很荒唐。那么为什么我们觉得艺术家就应该永远享有他作品带来的收益呢？
所以版权的性质和我们理解的普通私有财产不太一样。
非常不一样。材料的核心论点是，版权制度从它被发明出来那天起，它的根本目的就不是为了给创作者提供公平的回报。
那是为了什么？
它是作为一个社会工具，用来激励人们去进行创作，从而让整个社会受益。换句话说，版权制度的最终目的是确保我们所有人能拥有一个足够丰富、足够繁荣的文化产品库。它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
用一个工具来激励创作，这个角度很有启发性。那有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说法呢？
我们可以看看历史。在1870年到1970年这100年里，美国的版权保护期其实非常短，通常只有14年，最多可以延长一次到28年。
这么短？
对，而同期的加拿大版权保护期要长得多。但如果我们回头看，你能说在这一个世纪里，加拿大产出的影响了世界的文化产品比美国更多吗？恐怕不能。
这至少说明一个超长的版权保护期对于激励出伟大的创作来说并非是必要条件。
没错，这里有一个可能有点残酷的现实，材料指出绝大多数创作者的作品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哦，
比如 iTunes 曲库里大部分歌曲的累积下载量都是个位数甚至是零，像艺术家帕特利克那样靠一件作品就能持续获得可观收入的，其实是中了彩票的极少数幸运儿。
彩票系统这个比喻很有趣，但也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这听起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为了激励少数人中大奖的梦想，就让大量的可能早已被市场遗忘的文化作品被锁起来？这对整个社会来说真的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吗？
你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这正是过长版权保护期的弊端所在。它首先伤害了消费者，无数的旧电影、旧书籍、旧音乐，因为版权还没到期，但商业价值又不足以让版权方去重新发行，就成了所谓的孤儿作品。
我们谁也看不到、听不到。
对。其次，它也伤害了后来的创作者。文化的发展本质上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是的，材料里举的西区故事的例子就很好，它的故事框架改编自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完全没问题，因为莎士比亚已经去世几百年了，他的作品进入了
公共领域了。
对，成了全人类的文化财富。
但今天如果一个年轻的剧作家想把一部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改编成舞台剧，那他可能要等上非常非常久。过长的版权期就像是把后人往上爬的梯子给抽掉了。
而最积极游说延长版权期限的，恰恰是那些已经中大奖的巨头，比如迪士尼公司、
米老鼠。
对，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推动立法，就是为了保住米老鼠这个超级 IP 的专有权。这导致美国的版权保护期从最初的十几年延长到了现在作者去世后70年。这已经严重偏离了版权制度促进文化繁荣的初衷了。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材料的作者也不是要全盘否定版权，他很坦诚地承认自己至今还能收到25年前写的书的版税支票，而且他也不急于把这笔钱退回去。
是的，他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的观点是我们需要在一个精妙的点上找到平衡。
平衡什么？
平衡点的一边是给当下的创作者提供足够的激励，让他们有动力去创作，另一边是确保文化能够不断的新陈代谢，让新一代的创作者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者甚至猜测，即使版权保护期缩短到只有5年，他和其他绝大多数创作者依然会继续写作。
5年，这个数字听起来很激进，但它确实迫使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激励创作的最小有效剂量到底是多少？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不是有点用药过猛了？
这正是需要我们整个社会持续讨论和调整的地方。这个平衡点不是一个刻在石头上永恒不变的数字。
所以今天我们从犀牛角聊到米老鼠，从安慰剂的心理魔力聊到版权法的社会功能，看似遥远，但核心都是关于我们所相信的故事和我们建立的规则。这两样东西都具有真实而强大的力量，在塑造着我们的世界。
这背后共同的线索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激励机制。一个昂贵的安慰剂市场，它的激励机制最终让谁获益最多？
往往是卖家，而不是买家。
对，而一个健康的版权制度，它的激励机制，其初衷应该是为了让整个社会受益，而不仅仅是少数幸运的创作者。我们需要时刻审视这些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机制，看看他们是否还在服务于初出的目标。
那 那么最后，材料也向你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你发现自己深信不疑某个昂贵的故事时，无论是相信一个2万美元的包是通往幸福的钥匙，还是一种稀缺的神药是恢复健康的唯一希望，不妨停下来，冷静地问自己一句：我所相信的这个故事，究竟让谁获益最多？